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阿江，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宫规森严。对，之前我们是有聊过一期关于这个家规的事情，最近细细盘来呢，发现还有很多
啊。对，专门检查过了，没有重复啊。
对，而且之前那期我记得聊的都是一些我们稍微还能理解一点的，但今天聊的很多都是我们真的很难理解的一些家规。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八周年，马上就要开启啦。是的，我们的八周年正式开启的时间呢是3月26号，就是我们每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嘛。然后我们在3月26号的晚上8点，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凹凸电波会有一个直播的一个抽奖。我们准备了超级多的一些奖品，我们自己准备的也有，还有很多品牌方的这个礼物也有，大家都可以来抽。这次的这个中奖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对，就准备了很多很多，
对，因为数量真的非常多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一起玩。同时的话呢，在视频直播结束了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微博的转发抽奖，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直播的时候没有抽到心仪的这个奖品的话呢，同样也可以在后续的转发抽奖再去试一试。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次八周年呢也准备了一个惊喜小周边，要以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那么它具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抽选方式呢，我们会在后续的一个正式官宣的推送里面给大家看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八周年成立了自己的厂牌。对，还有就是我们每年不是都会有个纪念专辑嘛，今年呢跟往年不太一样了，我们往年的那一部分的节目我们以后就不再售卖了。
对，
这次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纪念专辑，主要的一个内容呢其实是我们的很多的人气老嘉宾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了，
终于抓来了。
对，有很多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嘉宾。是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纪念专辑伴随赠送的这个徽章还是在的。那大家也可以去收集我们八周年的纪念徽章。然后我们八周年的主题叫做无限共振。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聊一个宫规森严
啊。
我记得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一期节目去聊我们小时候家长给我们的一些规训。对，我记忆犹新的应该是类似于刘的爸爸不允许刘穿短裤，这一类的
呀，不许我穿破洞裤，树上乞丐。
对，就这一类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加偏向于稍微有点离谱的那种规则。对，
他其实都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像Taco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几年前那个就是针对你小时候不许怎么样。但咱们这次呢，不管是各个场景下的规，都是平等的去规每一个人。
对，好，那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小时候的我觉得很离谱的家规啊。这个家规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觉得是仅针对我的。但后来家里面来了一些就是可能来做客的小朋友，或者是什么爸爸妈妈的和合作伙伴的小孩之类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规则是针对所有小孩的。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大家如果听过之前比较多的一些节目都会知道，其实我爸在我的家庭教育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明的。其实你要硬说家规真不太有，但偏偏就是到了这个餐桌上，对于这个餐桌礼仪我爸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从小到大我爸就对我在餐桌上的行为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规范，就是只要我在餐桌上吃饭的话，我作为一个小孩子的身份，我不可以主动开麦。就是哪怕我今天有很想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的，
很想跟大家
白死了，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很想跟我爸妈分享一下的有趣的故事或者什么的，我一定得等吃完饭了之后，或者是没吃饭之前，反正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不可以张嘴。
那大人可以说话吗？
他们可以。
好双标啊。
对，他们可以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然后如果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cue 到了我，比如说问了一下我，我是可以回答的，并且我可以根据他们的话题进行延展，但是我不可以主动挑起话题。
天哪。
对，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说我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反正来家里做客，大家一块吃饭的话，一样是会沿袭这个流程的。
可是第一次来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你们家有这个规矩啊。
我爸爸会告诉他，
教他这个规矩。
对，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不要张嘴讲话。
啊，好尴尬，我觉得你爸不喜欢他。
对，我爸平等的不喜欢每个小孩。对，就是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这一点很荒谬，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理解。但是你知道小的时候你是不敢挑战家长的权威的，你是不敢问他凭什么这类的话的。然后好像他就变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件事情，就慢慢的就遗留到现在了。
对，我一开始以为你爸爸是比较信奉那种食不言寝不语。
对，
后面发现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单纯对小孩有这个要求。我在想会不会就是在我们家乡那边好像也有点这种情况。就小孩好像在 饭桌上面，就你不要参与大人的任何话题，
不要插嘴，
对，除非大人问到你一些问题你只能回答。
嗯，
那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辈分上的问题，觉得我们辈分比较低，所以说在我们达到那个比较大的辈分之前都是不能说话的。
你们这辈子在他们面前不也就那个辈分了
达到一个具体的年纪吧，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哦，其实
对，如果我觉得说你的要求是在饭桌上你不能随意的插嘴，
嗯，
不能打断人家讲话，这个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能挑起一个话题呢？我为什么不能分享一下我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嗯，
就必须，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在餐桌上也不会聊天，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比较累嘛，就不说话。天哪，那顿饭就吃得很压抑，你知道吗？嗯，
没有人讲话。
对，而且又加上我爸对我的很多的餐桌礼仪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我的餐具之间不能碰撞出声音，我如果要把杯子放回桌上的话也不可以发出碰撞声。
你们是拍那个电影了是吧？
寂静之地
会有怪物来。
对对对，然后包括什么我咀嚼也不能发出声音等等等等的，就是你会感觉是世界静止了，你只能听到自己咀嚼的在口腔里的那一点就是牙齿和牙齿碰撞的声音。
我的妈呀，那你没有因此而就是对吃饭这件事情比较排斥吗？因为我感觉像一个军事化的训练。
哦，有啊，其实我非常排斥。然后
他小时候鸡胸可能就这么来的。
对，你知道，以及包括我妈做饭也不是很好吃，就是你连那个享受美食的乐趣也没有
啊，
哦，感觉在上刑。
对，
我的妈呀，哎，其实说到吃饭这边，我们家也有一个规矩，
嗯，
但这个规矩可能没有像他国家那么严格，
嗯，
就是我们家属于那种，我奶奶会要求，应该是从我爸那辈开始，然后我爸也开始这样要求。我的，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你的左手去扶着碗，右手拿着筷子，然后这样去吃。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这些小孩在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左手不扶着碗，我右手也可以扒饭到嘴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每当这时候我奶或者我爸我妈就会跟我去讲说，快把你那边的左手给他扶到碗旁边去，你手断了吗？就直接会这么去问我。
哦，我小时候也会被这样骂。
对，然后到后面就逐渐家里面的小孩就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吃饭的时候不把碗放到桌子上了，大家都会把碗捧起来吃，就左手把碗托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碗它其实不太隔热，然后你给它放桌子上吃的话，你又必须要用左手给它捂住了。然后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就是在一个那个手就像是在被火烧一样，也没那么夸张啊，但至少就是有点烫，反正就是很不舒服。但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我想不出来具体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大概知道具体的原因，但是也不一定是你爸妈觉得的原因啊，就是这我爸妈告诉我的原因。首先有个前提是我们家那边是必须要把碗端起来吃的，就你不能放在桌子上吃。
吃米吃面都要端起来吗？
对，都要端起来。为什么？
那很大一碗汤面要端起来吗？
我们那边不会吃很大一碗汤面。
好好好，
他们重庆小面比较干拌的那种。
对，就是为什么哈，只要是中餐就必须这样吃。
嗯，
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碗在桌子上放着，你必须整个人去够那个碗，
嗯，
然后你就很像狗狗在吃饭的那种
弯腰驼背，
对，就很不好看，很不美观。
哦，
如果是西餐的话，你不可能把整个碟子端起来吃，
嗯嗯，
所以你整个就是那个肩胛骨要打开，然后整个人的后背就是要挺直，
嗯，
以这样的姿态去很优雅的切出来，很优雅的把那个叉子送到嘴里面去吃。
哦，
对，其实就是个仪态，
所以是出于一个美观的作用。
我发现那可能我们家在这边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说你是乞丐。我们家那会儿小时候也是不太欣赏你，比方说吃米饭，然后你另一个手我是习惯就会耷拉下去，
嗯，
你根本就不在桌子上，
因为很舒服。
对，而且你比方说家里边来人，比方说有一个什么节日啊，大家很多亲戚过来做客的话，大家围圆桌嘛，
嗯，
这样也很省空间啊。
对对对，
如果每个人都把胳膊岔开一个在这边夹，然后另一个手还要在桌上扶着碗，就觉得很
挤
啊。对啊，然后我就很习惯性的，我就老是我左边的胳膊就垂在那个桌子下边，或者是放在自己的腿上。我因为我从来不会就着碗那样扒饭，我就是拿筷子就是夹起一块然后送进嘴里，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忘了是我爸还是我妈说就让我把胳膊拿上来，说你是杨过嘛，就是你是断臂吗？把胳膊拿上来，不然很像乞丐。你是讨饭吃的吗？然后偶尔可能也会偶尔出来那种你要低头去救碗的那种，就觉得这样不好看，就不让。
那我问个问题哦，如果说假如说我们未来哪一年我们有了小孩，你们会这样要求自己的小孩吗？
哦，我会看他就是仪态有难看到什么地步，
是有多像乞丐。
对对对，因为我也吃饭也大家也不会照着镜子吃饭啊，所以我可能或许小时候那个样子在家人面前就是好像不太美观的，就是不太优雅，就有点太就是那个什么了。那我 可能以后也会看一下，如果说到时候我对面坐他看起来真的就是非常的
狼狈，
对，可能也会提醒他一下。嗯，
我曾经有想过，如果说我的小孩吃饭也吃相很难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只是会告诉他，如果你在外人面前不要这样吃但在家长面前你就
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有被荼毒到。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根本就没有把我的那个习惯改变过来啊！就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我翅膀硬了，他们也不敢就是在家里面因为这个事情
说你手段了
跟我吵架。对，所以我每次吃饭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把一边的手搭下去，包括在外面跟你们吃饭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经常很多人一起聚餐，大家就是你知道找十三人的包间很少见，大家都会就是要局促一点这样。
对，
嗯，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仪态呢手要放在桌子上哪里都行，但是我们家呢是在握筷子的这个手势上会有要求。
一定要标准姿势吗？
对，一定要标准姿势。是的，就如果说像有一些抓筷子呢是那种手心朝下然后手背朝上，就是那样子夹，就是它这个筷子的有点反手的感觉，那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如果这个手离筷子的那个顶很近，就是夹得很远的那种也不行，太近呢也不行，就一定要到最适宜的位置，用最舒适的而且是他们认为最正确的这个握筷子的方式去夹东西。
所以你们家里人会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成员的夹筷子的姿势打分吗？比如说八分几点五分
其实有的时候会的虽然说这样说起来不太好哦，
茶余饭后会讨论，
会讨论。对，然后就是我跟我弟弟小的时候，我们俩都会做一个家长给我们的训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夹粉条，哦，还有什么夹鹌鹑蛋，
是真实的要训练啊！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妈妈就会也不会明着说你这样对或者不对，然后就说啊，你就按你这夹筷子这个姿势，你给妈妈夹一个这个，妈妈够不着这样子哦。对，然后夹，结果发现哎，怎么滑着滑着夹不了它？哎，你看这个握筷子的姿势，
寓教于乐，
压力了吧？我天哪！
对，就是你这个姿势是不对了，来，妈妈教你哦。然后我妈就会手把手的教我，那你看这样就夹起来了吧？我说对，我弟弟也是的。我原来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后来发现我弟弟也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听有点那什么，但可能小时候觉得就是很正常。我想吃，但我夹不起来，哦，是因为我姿势不对。那我想吃，我就要换成这个姿势。
我那会儿想的是，我可以用勺子。
对呀，可以切换工具啊。
对
呀，
说这个，我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筷子啊。
这不是让我很慌张，我感觉我小时候用勺子用的很少，我们几乎都用筷子。
对啊，
因为你知道鹌鹑蛋这种东西本来就滑不溜之后然后圆不轮滚的，你为什么一定
要
用筷子？
本来就要勺子给它摇起来的。
我们一定会拿筷子夹。我的天哪，除非是那种就是很容易破碎的，比方说麻婆豆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肉末炒豌豆，那种你不太好夹，你就然后夹的又很费劲会拿勺子。其他的所有的菜吃面，然后我们家你知道喝汤或者是喝
拿筷子喝汤
真的，你别说，还有咸那个喝那个咸汤，或者是比较稠的，我们那边叫就玉米糊糊。
嗯，你们家是把筷子当那个三品管吗？
还有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稀饭啊，就是粥啊，八宝粥。我是想要拿勺子的，但是呢，我们家有超过半数的家庭成员，就比方说过年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节日一起吃饭的时候，有超过半数的人，不分男女，有超过半数的人全部都会拿筷子，有点像。就是那种就着碗沿儿，你知道，就是老北京喝那个叫什么来着？
豆汁儿吗？
不是豆汁儿，
那个
炒肝儿，
有
炒肝，不是会就着碗边那样，就是那个味儿，你知道吧？
先溜个边儿，
对，它就会是那种感觉。然后可能粥里边或者是玉米糊糊里边会熬山药或者是红薯啊，才会拿筷子去夹一下，或者是一边喝就那种呼噜噜，然后往前拨的这种，因为不会烫到嘴。就所以，我印象里边，我们家用勺子是比较少的，很少，真的很少。
我想为你们家发明一个空心的筷子，可以直接撕溜。
我建议你们家就所有餐具换成三品管。
而且小时候我会想说，那我可以用勺子，或者说我就是比如说三分钟我夹不起来，我不吃了也可以啊。那为什么一定这个姿势要对呢？我就当时就经常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去你们家就是去做客哈，然后我是典型的那种拿筷子的姿势非常不标准的人，我是拿笔的方式去拿筷子的，
会被拳打脚踢。
我会被扫地出门吧？
不会不会，就我会帮你夹这样子。
然后我走了之后，你爸妈说：“哎呀，这个人真的不行。
”没有跟他做朋友了，
没有，
只会觉得这小孩很可怜，没有学会这么大都不会学会用筷子。
对，而且。 且像我高中的时候，哎，我初中的有一个同学，他就是特别不会用筷子，然后每次我们出去吃，他吃火锅的时候，他很爱吃宽粉，但他每一次都夹不起来，然后所以每次他就说啊，因为我初中有个外号叫熊哥嘛，然后
为什么会有这种外号啊？
首次披露哎。
因为原来很胖这样子，就叫熊哥说，熊哥你们帮我夹一个吗，我说可以。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帮人夹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有一次回去我就跟家里人分享了，我就说每次我跟他出去他就让我夹宽粉，哎，
他是不是喜欢我？
没有没有。然后呢家里就会说，哎，你看吧，能帮助到别人也是很好的。所以像家里如果有客人来了或者什么，可能他夹不起来这个东西，我会帮他夹进去，
会自备一个勺子。有没有想到故事的发展会走向这里？
好辛苦，强行升华，我感觉。
没有没有。
但吃饭我们家还有别的规矩，就是你们家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允许你喝水吗？就就水喝？
允许啊。
允许。
不允许。
我们小时候也不允许。
对。
就觉得你如果吃饭你就要一直吃饭就好了，如果有汤你就喝汤，如果没有汤，我们家本身就不怎么喝汤，但是我从小我就很想喝水，我吃两口我就想就是就一口水，白水或者饮料都可以，但是爸妈觉得不行，不许喝水，吃完饭再喝。我说为什么？他们说不好消化。
确实是这个科学依据好像确实是这样，
是，但是我真的忍不了，就是我太渴了，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坐咸了，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你真的很想喝一口水，或者是太辣了，辣菜，小时候还没有那么能吃辣的时候，
辣菜都不让喝水啊，
他就是吃饭不能喝水。
对了，如果你太辣的话他会让你吃点素菜，
对对对，
缓一缓，
吃口饭，吃口饭，
对
这样子。
哦，啊，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我们那边如果太辣了的话，外婆会说再倒点儿，倒点儿不辣了。
那天咱们聊的时候，大仙还不是还跟我们说一个，说他小时候也是，他爸妈跟他说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喝水啊，问他原因，可能啊不好消化，对身体不好，对肠胃不好。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每次吃饭让他吃饭前你先喝点水，你就不会吃那么多了，大转变。
我们家的那个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我奶奶跟我讲的一个原因，她说饭是饭，水是水，这两个东西泾渭分明的，就是她的意思就是两个东西在一块
会打架，
发生某种反应。
发生某种反应
，
对，我就觉得说哪来的这个道理？但我小时候真的深信不疑，因为我奶奶跟我说，两个东西混合到一块就是会蚕食你的肠胃，大致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不就会变成粥吗？粥不是很好消化吗？
但我那时候完全不懂这些啊。
诡辩。
对，到后面长大之后，我就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很渴，我要喝水。然后一开始我奶奶还不情不愿的，后面也就慢慢无视这件事情。
因为你有大喊我不喜欢，是不是？
我有喊我不喜欢的权利。
就是我之前不是讲过嘛，或者是还是他给我吐槽有提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我们家吃完饭的时候必须要马上洗碗。
哎呦，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崩溃，对于我个人来讲。
你们家都不会这样吗？巴老师也不会吗？
不会的。
就是比方说这顿饭吃完了之后，咱们可以坐在这里浅聊个，咱们浅歇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但是但凡大家都要离开这个餐桌了，就是午饭结束了也不聊了，马上要收拾碗，快去洗碗。然后呢我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么多年三十年过来之后，我这个习惯已经完全根深蒂固植入我的脑海当中，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甚至于到后面比方说和朋友一起合租啊，
对，和我们，
对，和我们
还有和伴侣，
大妈大妈我们是废物这样子，
但我们懒惰蛀虫。
哪有，包括和伴侣一起比方说吃完饭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很难受你知道吗，就是我很难受，我真的是生理上和情绪上我觉得好痛苦，我好想起来把碗洗掉。然后但是比方说我去做饭，然后大仙就会说他洗碗，但是呢他又是那种吃饱了之后稍微想歇一会儿，不着急，对不对，咱们一会儿再洗。但我坐在那边我坐立难安，然后我就会趁一个他不注意的一个幌子，比方说在看电视，然后我就装作一边跟他聊天还接他的话，哎，又在站起来开始把碗开始往起落。然后他就会很，他没有生气，就是那种很无奈的，哎呀说了我洗的，你放一下会怎样啊，但我就受不了。然后这件事情演变到后面，我有一次发现好像我这样偶尔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就是哪怕说
天哪他意识到了瓜。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吃完了，主要是我后来有点严重了，因为我们家我这么多年受的教育和我见到的场景不会对任何人，就互相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不会产生任何的不适或者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说比方大家今天中午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吃的是米饭，就会有菜嘛，你会有自己的饭碗，有米饭。然后比方说我吃完了，或者说有几个人吃完了，我就会起来把我的碗筷直接拿走，去厨房，然后直接洗掉，或者是哪怕放到那边等大家都吃完然后再一起洗。然后呢那次是在卡姐家，就是我们四个人还是五个人一起吃晚饭，卡姐做的饭，我正在就是热辣滚烫，咱们这个减肥中，所以我吃的就比较少，我也很快我就克制住，我就不继续吃了。我想着那咱们腾地儿，咱们把这个碗收一下。然后我起来，他们都还在吃，我只是把我的碗还有我的筷子拿起来，然后他们所有人盯着我，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还没吃完还没吃完。 然后我说哦哦哦哦哦，我只是想说把我的碗收一下，我没有说要把大家的盘子拿走，
都别吃了。
对，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习惯于说我把我吃完的脏碗筷我拿走，移开这个桌子，你们继续吃就好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对方是觉得说我很敢吗，还是我怎么样了，但是我那一瞬间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太对。
没有没有，其实不是哪里做的不太对，就是大家如果看过老友记的话应该知道里面那个 Monica、她就是会有些自己的小洁癖，会有些自己的小规则、然后大家在正常情况下都会去愿意去配合她，但是每当那个时刻大家会有点精神紧绷、对，大家会害怕，大家会觉得说天哪，他的那个程序启动了、我现在是不是不应该继续坐在这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会有点这个就是对但是刚才我听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啊。
你们必须就是吃完饭之后马上把碗洗掉。
是南北方差异吗？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家一直是这样的。
就我原来就是觉得，因为我刚才理解就是在刘讲之前，我以为说立即洗碗，就是说吃完立刻去洗的那种嘛。然后我们家呢，就是比如说我其实还好，我妈妈是什么呢？比如说她刚做完饭，把桌子什么这些的菜都摆满了，然后现在不是有个锅嘛，那个锅还没洗呢，然后我妈妈就会让我们先吃，她去洗锅，
跟我家一模一样。
真的吗？
对，
对。
然后这也是影响到我的，他口一度还就是觉得你先过来吃啊，你先过来吃一会儿不能洗吗、但是你就是不是说你不想过去吃，你就是本能生下你做不到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忍受我做了一桌子菜然后去吃饭，然后这边有
一个没洗的锅，
一个锅没洗会怎么样。
我也在想
那个锅会变异是吗？它会变成
繁殖在繁殖
啦，就是我妈妈会说
菌感染，
就是她会说一会儿这锅就不好洗了。
对，刚炒完它热的时候烫的时候一洗就干净，然后就一个锅马上也就洗掉了，你们就先吃嘛。然后
但是你知道坐在饭桌上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说那 OK 那我先吃、然后我不等他。
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就不等了，也不会等说做饭那个人他自己就直接开吃了，这种就可能但
你不欣赏。
对，是我不欣赏。但是大家都是比较有素养的人，比方说其他的人就会在这边等你嘛，一起开席、然后但是你就会很矛盾，我数次就是强行让自己把那个锅放在那里，好我先去吃饭。
但是你吃的时候很难受，
但内心很痛苦，
脑子里都是锅。
对，
五分钟之后会忘记这件事情，会记一个五分钟的样子吧。对，大概这样。
在我们家那边，就是我妈也是一个挺有洁癖的人，但是我觉得她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小撇步，就是她不是那一种一烧完饭马上就要洗锅的，她会把那个锅里面先灌满水，这样的话、
泡着，
对，泡着，这样里面那个东西它就不会粘在锅底上嘛、然后她先过来跟我们吃饭是这个样子。你们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还会焦虑吗？
这样我会焦虑、
还好吧，但是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比方说你做了那种什么红烧肉，不是凉了之后它那个扒在锅上汤就会硬掉，你再用凉水洗你洗不掉的，所以一开始就会把锅放在那边接水。这我可以了。
So this 明白了。
哎，说到吃饭我想到我叔叔他们那边有一个习俗，然后我之前好像看网上说广西那边好像也有类似的一个习俗。我个人其实就是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是每天都要这样我真的会有点逼愧。就是你每次在餐桌上吃完饭了之后，就你本人吃完了，其他人可能还没吃完嘛，你这个时候要站起来离开餐桌，对不对？你要向在场的所有人道一声别。
说再见吗？
对，就比如说什么外公外婆、弟弟哥哥妹妹，你们慢慢吃。
每个人都要点到，
每个人都要点到。
这干嘛呢？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礼貌吗？
打个报告。
就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小震惊的。会觉得说很难评价，就你感觉他很有礼貌，但是给我的压力很大，
有点很繁重的那种
感觉。对，
因为在我们家那边其实有一点点像你刚刚讲那种情况，但是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必要把每个亲戚的名字都点出来。一般来讲的话，就比如说在座的都是平常大家经常在一块吃饭的家人，那可能就我先吃完，我起身说一句，我说啊，你慢慢吃啊，我吃好了。对，我就走了。如果家里面来了一些贵客，举个例子，三姑很久不登门，今天来登门吃一个，
是因为贵客。
对，那可能你就是要专门把三姑点出来，就吃完了之后说，哦，三姑你慢慢吃哦，我先去
啊。对，这个我也能接受。
对，我们家一般就是这种情况。
但他们那边是在场的所有人，你都要 cue 一遍。
那我不行。
想不起来对方是谁怎么办？
那这个场景就是姥姥别，姥爷别，这样子吗？
对，就是反正你每
天要把所有的称谓都叫出来。
对。
哦，好辛苦、
哇，我觉得好尴尬。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这么做，尤其是在我前面他这么做了，我后面的我其实觉得自己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前面他都已经这么做，那我后面其实我作为小辈我也应该要跟他同样的做。
那你就不要离席。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在场只要你是偏小辈儿的、
哦、
在场有你的长辈儿，你就必须这么做、就不是、
哦、
你没有选择权
啊。
对，
尊重尊重
是的，
尊重尊重，咱们尊重
尊重。
只是我没有见，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而且我们家小时候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大家不是吃完之后会离开嘛？尤其你还小的时候，可能大人还在聊天。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你吃完饭你不能离场，
这是为什么？
哦，于老师他们那边也是不能离场。
对。对你哪怕你吃饱了，你坐在那边，你得坐在那里。
除非是全场辈分最高的那个，比如说爷爷，
嗯，
他突然说：“哎呀，那个，
解散，
谁谁谁，不是，
吃饱了就去玩吧，
消息解散，不是。”他说：“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看看什么什么，
嗯、
然后把孩子带走、嗯，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自己主动提出说，哎，我吃完了，我想去那边，比如说看个猫啊，还是干嘛的，不行，留下。”
对、
嗯、
哪怕你就是不接话或者是也没有你的话茬，你辈分差得很远，但你不能随意的你说你吃好了你就走了。
对，你坐那玩手机都可以。
对、嗯、你要陪着，就是这个桌子你不能说吃着吃着哎走两个，吃着吃着走三个，然后这样子就不行。
嗯，
那确实跟我们家那边习俗完全不一样。嗯，我从小到大没怎么经历过这种、嗯、
但是我们长大了就变了，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对。别耽误其他人聊天，所以最后吃到最后可能还剩两三个，就是他们可能许久未见啊、一些长辈他们在聊天，可能还在继续喝点酒，然后其他人可能就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哦，不过刚才说叫来叫去哦，就我们家还有一个小时候我不太理解的家规，就是每天起了床之后、
嗯、
我就想说让这个被子它安安静静的就躺在那里就好了。
啊，
就是我觉得它躺在那儿也没有什么问题呀、
哦、
那为什么一定要叠起来呢？但是我妈就说、
嗯、
你起都起床赶紧把被子叠起来、
嗯、
如果我不叠的话我妈妈就会把它叠起来、
嗯、
像是高中的时候，如果说我上课比较早嘛，比较着急，等到中午或者晚上回来，我就发现那个被子呢它又方方正正的放在我床的后面了、
嗯、
我就不是很理解，我觉得这个床上为什么就不能放一个躺着的被子，非是放一个坐着的被子呢？这是我不懂的事情。
天哪、
嗯
啊、我们家平铺就好。
哎，我们家也是，因为我
从小到大都是吗？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好像就跟我妈聊过这个问题，我有点印象、
嗯、
我爸的理论就是平铺更好，平铺比叠起来更健康、
啊、
就好像
不是因为懒或者是想这样。
对，这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我爸也觉得平铺了更整洁更好看、
嗯、
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是平铺，我几乎从来没叠过被子。
我妈是因为她可能不太懂那个科学依据，但是因为她以前是做酒店工作的、
哦、
她就是在酒店里面可能平常去打扫客房啊什么的、
嗯、
她做这个东西特别麻利，所以我们家的那个被他从小就跟我说就是要平铺着就好了、
嗯、我们家和巴老师一样，但是甚至我们家是巴老师家的升级版。
哦，
这是
他们家真的很离谱。
我们家也是早上起床之后你必须叠被子，你不可以说把被子那个什么摊平了然后就铺在那里，好像也很漂亮，因为大家现在都会买很漂亮的被罩啊，感觉铺在那里也很好看啊、
嗯、
其实你这样都不行，甚至不用说你起来你掀被子你直接就走，然后你晚上回来可能睡觉直接钻进去，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把它叠起来。巴老师他们是叠完之后你说放在床上，然后枕头放在被子上面，
对
这种
对,
对吧，
然后再把枕巾盖上去、
啊、对对对。我们家专门有一个放被子的柜子，你要把被子叠好之后端到那边去，塞进柜子里把门关上，晚上睡前再去柜子里打开把你的被子端过去。
Every day 哇、wow、哦！
所以我从小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我身边的亲戚啊，包括后来上学大家住宿，然后他们会有那种要求嘛，不是会有人查寝，你还要就是要叠被子的，所以我觉得起来就是要叠被子的。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们俩刚在北京那
会儿，对，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叠被子。
对对对，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想叠被子，我能接受的就是平铺。
嗯，
但是刘呢，他就觉得一定要叠起来，甚至要找个地方放起来，
放进柜子。
对，然后我依稀好像有一点点印象，是好像某一天我突然之间就刷短视频还是刷什么东西，看到了一个科普，就说平铺更好。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有一种献宝的感觉，
对，
我跑到刘那边，你看，人家专家都说了。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好像刘后面还是要叠被子。
对，但是现在已经就是放养了。对，我逐渐意识到了平铺真的很简单。
对
对，而且很方便啊，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把那被子一掀就可以钻进去了。
对，但我现在其实我不是特别记得这个所谓科学依据的这个点了、
嗯、
只是单纯因为觉得人比较懒。现在也会能自己去买一些床品，我会想买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床单被罩，我会想要把它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我把它重新一抖，你就把它展展的铺在那边也很好看啊，我觉得我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家小时候不允许这么做的理由不是说什么健不健康还是怎么样的，爸妈给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很不美观，就比方说 你这个被子就摊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呀？你是准备随时躺进去吗？因为
对呀、啊。
防止我随时躺进去。
对，我们家不允许的。
我的用心，
我们家不允许的，就是比方说你起了床之后，你不能说我吃完早饭我又躺回床上了，盖上被子躺下了。
为什么放假都不可以吗？
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你要躺床上，不要老往床上躺，每天就是躺着，每天就是躺着。
那沙发上躺和床上躺差不多。
沙发上也不知道。你要有事情忙或者坐在哪里，就是你不能一直在床上待着，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另外的理由，就是说比方说到现在大家可能放个什么假，你起的也比较晚嘛，可能突然比方说过年接到一个电话，哎，谁谁谁什么你大姑还是什么你大伯、可能中午要来家里吃饭还是干嘛的，一会儿可能就要到了，让你赶紧起来，他伴随着催促你的声音就会说这个被子的问题，赶紧把它叠起来，一会儿来人看着像什么样子。
不是，被子是什么很羞耻的东西吗？
我觉得
是我的蕾丝内裤吗？
我感觉可能是在老一辈的眼里边或者长辈的眼里边，他们那一代会觉得说被子这个东西是相对比较私密的，就是你晚上可能是你睡觉你盖着，就代表了你夜间的一个状态或者干嘛之类的。我不是，
被子还能代表自己夜间的状态？怎么到今天到玄学了？
就是你让外人看到了你的床铺，你的闺房或者怎么样的，就是那种它不是一个很整洁的状态，他们觉得这样很不像话或者不像样子。就是我最常听的两种词，不像话和不像样子。就是说你不叠被子的话摊在那里来个人看像什么样子，
会觉得你晚上在床上乱玩。我感觉回家热，我们家也想。
就是这种感觉会这个理由、所以从小就是这么做的。
对，
Oh my god。
然后我爸妈到现在还在实行这件事情，但是我在外面已经放羊了。对，
那你每次回家之后你要把你的被子
要叠？我还是会叠，
塞到柜子里
每天。
哦、天，
我叠过年天天叠被子。然后但而且现在其实他不会特别管你说吃完饭之后你不能回去睡，大家都可能听过或者是开玩笑知道是什么山西人还是太原人，大家都要午睡，一定要午睡。哪怕说你看我今天10点钟起的床，大家一起吃了午饭，吃完饭要午睡了吧，中间可能就隔了2个小时，我就又要把被子从柜子里面拿出来了。但是你要有，一定要有起来叠被子放进柜子。
知道怪在哪儿了？但是被子的那个放柜子里，很像给车找一个车位，你知道吗？每天白天必须要把被子停进被位里面，我要再开出来，就这感觉。
你不能随便乱停。
对。
而且这2个小时中间根本没有人会看到这个被子。
对，那也不行。对。对，
我觉得他就是已经约定俗成了你们家的一个规矩，现在已经不那么讲究他到底有没有道理了。
就是一直贯彻落实而已。大家都习惯了。哎，我突然想到这个延伸的一个，我们家不是，你们可能没有这个，因为你们不要求你们叠被子嘛，所以不会延伸。像我们这种要求家里边从小你起床要叠被子的话，叠完了之后床上不就空了嘛，就是你的床单，对不对？还有你的枕头在里面放着，床上可能就是光光的。我们家会要求我们会买那种专门的一个小褥子，或者是一块布，或者是一块垫子，专门铺在，就在你早上起来叠完被子，被子已经离开床了之后，把那个褥子或者是一块布平铺在就是靠床沿的这一条这边铺上去。原因是什么呢？白天你要往上坐的话很脏，你不能直接坐在床单上，所以你要铺一块专门用来坐的毯子，你能坐在毯子上。
你们家白天是可以坐在床上，但就是不能躺在床上。
即便穿着睡衣都不可以直接坐在上面吗？
嗯，没有说不可以，只是说你叠完被子之后床上必须要铺一个这样的单子。然后对，我又想起来我们家关于这种方面的其实蛮多的，
很注重床的保养。
对。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是刚刚突然想起来的，我们家从小到大晚上睡觉是要把床单拿掉的。
为什么
啊？
就是我们的床单只是面子上那一层，为了美观或者是家里来人或者怎么样，有时候你不可能到处都铺垫子，大家坐一下，所以那个东西是脏的，他会觉得那个是脏的，那是铺在表面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那个铺在表面的东西之上还要再铺一个小褥子吗？
对，
就是它很像那种，就是看新疆那边很多家庭不是都有那种花布布嘛，会把很多东西都罩起来，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把床罩起来的意思。
对，床单是这样一个作用。
对，
不是说你晚上我衣服脱了，我直接躺在床单上，然后盖被子。
对对对，
那个床单是脏的，他会觉得。所以每天呢，那个床单掀起来，我们家床都会铺很多层那种褥子，等于你把那个薄薄的床单掀起来之后，里边还有一层，那是可以与你肌肤相亲的真正的睡觉的时候躺的地方。
就是我们家叫罩那个东西叫床单，然后睡觉接触叫睡单，就两个东西
差不多。我们家里边叫褥子。
啊，对，
我根本没有什么睡单这种概念，
对，我完全没有，
我只有一个床单的概念，
就这个睡单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跟他肌肤相亲的单子。
对，
所以
你们家的床是一个洋葱，
要一层一层的剥开。
所以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机会跟爸妈一起看美剧或者看美国电影什么的，然后那些就是白人 you know 就是直接把脚搭在床上，
很脏啊，
鞋啊什么的
会疯掉，
很脏啊，
爸妈应该会疯吧，
会，
对啊，
应该会崩溃，是，
对，就是美国人就是没素质的。
你们这个保养方式两年应该都不需要清洗，我感觉。
所以每天睡觉的工序就是先把床单揭下来，然后叠得很规整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被子拿出来盖被子。
对，
早上起来把被子叠好，然后再把床单铺回来。
对，
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啊？
3分钟。
嗯，
哦，那也蛮快的。
对，因为练就30年了嘛，对我来说。
他们已经成习惯了，我们就不一定了。哎，我们家其实也有一个很怪的地方，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家刚搬到那个新房子的时候，要在客厅里面装灯。然后呢，我们家客厅那个灯的布局是这样的，最中间有一个花里胡哨的大主灯，然后旁边呢会有其他一些灯带。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爸在那个灯刚刚装好之后，他展示给我看，我们家的那个大主灯特别漂亮，就是它会变换各种各样的颜色，
哦，
大概有七八种的样子，
可以蹦迪。
霓虹灯是吗？
不是，它不是那一种，就是你按一下，然后它自动切换几种，它是你按一下，再按一下，你每按一下，它会换一种颜色。
对啊，就是一直按，一直蹦这样。
原来是这样，反正就是我记得其中有不少光芒都非常的漂亮。但是自从我们家搬进去之后，我在我们家这个新家住了大概有应该小10年的样子吧，亮起那个中间的大主灯的次数，我个人感觉不超过20次。在这么长的岁月里，
为什么不开？
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我要回家，然后我把那个灯一打开，我妈就说等等把那个灯关掉，她说这个太浪费电了，这个灯
太
亮
了，
对，她说我们家就是平常只需要用这个小小灯带就可以了，就完全能够看得清楚就可以，你那个主灯在家里面又没有什么贵客来访，你就是直接给它打开干什么呢？对，我们又不需要欣赏这个东西。我真的被他的这个言论就震慑住了，对，我说我们天天住也不需要欣赏这些，那就这样吧。所以我们家基本上那个灯要想开，必须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
有客人来吗？
对，很久不见的那种亲戚，或者说是那种长辈到家里面来，就需要把那个灯打开，给他
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
对，平常我们家就黑灯瞎火。
哎，你说到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妈有一个我觉得很怪的一个规矩，就是我妈在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她就一直贯彻落实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注重眼睛和牙齿的保养。然后牙齿我就不说了，我就单说眼睛这个事儿哈，我确实现在视力还可以，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我妈的这个逻辑应该是起了一定的反效果的。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回家我去看我弟弟哈，类似于比如说晚上我弟弟写作业，然后那个房间的主灯呢本来就不够亮，就有点昏暗了都，然后他的面前会有一个小台灯嘛，我妈会把那个小台灯调得非常暗，然后以此来照亮我弟弟的作业本。就是我凑过去看，我根本都有点看不清楚了，你知道吗？
那对眼睛不好呀。
对，然后我就去跟我妈说，我说你灯这么暗，他怎么看得清呢？这不是费眼睛吗？我妈说灯亮了才对眼睛不好呢。对，以及包括比如说我妈自己玩手机，她会把不是说晚上全关灯的那种情况下，包括白天啊等等的，他会把光线调到最暗。
哦，
就是我凑过去，我说你贴了防窥屏吗？是怎么个意思？以及包括我弟弟，比如说他想玩平板，平板也是调到最暗
啊。
还有对，还有我弟弟的那台台式电脑也是那个亮度拉到最低，他觉得这样对眼睛很好，
好畸形的爱。
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包括那天我弟弟在写作业，我不是看了一眼吗？我看都看不清。我说你看得清吗？我弟弟说，
习惯了。
对，然后我是帮帮帮给他调亮3个档。
对，一般那种给学生用的台灯，它再亮又能亮到哪儿去？
已经是护眼灯了。
对呀、啊，它已经肯定是要为眼睛考虑的呀。
对，
怎么看、啊？
小宝，这是畸形的爱。
我真很难理解。
然后我们家其实还有一个算是这两年让我饱受折磨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妈妈
现在还在延续吗？
一直都是这个，哎，这也没得说。确实，我觉得他应该这样，这规矩定的没问题。只是确实会对这个家的子民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因为我妈她其实从前几年就检查出来了失眠，然后最开始一段时间是特别严重的，就每天我感觉她整个人就气色非常的憔悴，到后面的时候去精神科里面看嘛，就开药，然后呢她那个药是属于吃了确实是能睡着了，不过就是不能听一丝丝响动，一点点响动都不可以。
我妈也是，
对，就是而且我们家的那个构造是属于我的房间门和我爸妈的房间门是门对门的，也就是我但凡出去上个厕所什么的我都必须要经过他们房间门口，而且呢我妈她说就是在她睡觉的时候她要保证空气质量，所以她房门是不会关的，就是一定要保证她的房间通风，然后我每天晚上，我记得我回家跟你们一起打游戏以前我们不是连麦嘛，大概每到11点这个点你们就会发现瓜的声音突然间降低了，
不说话了，
对，25个分贝或者根本就不说话了，
对， 对，
对，因为我一旦说话就会激起另外一个房间，就是我该怎么去形容它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向我的房间袭来。那一刻妈妈就真的不是妈妈，我跟你讲好吓人，就是我感觉她明显是那种可能因为听到了一点声音然后没有睡着，她非常的烦躁
很焦虑，
对，这种烦躁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也深刻理解，只不过那一刻她确实好可怕，就是她会直接把门就是破门而入，说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你刚刚说话你不觉得自己说话很大声吗？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是这么说话的，就是很小声。我觉得说人好像在失眠状态里面他可能就是耳朵反而会格外观察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后面我就基本上不说了嘛。但是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把手机什么所有声音都关掉。有个问题 我可以上厕所吧，我总得上厕所吧。我大半夜的就是。
你不能放个尿壶吗？
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你这话不能给我妈听到。就是因为我要去上厕所我就必须要经过他们的房间门口，你就会在基本上我每次回家的晚上大概到12点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有了一些尿意你就能够看到我是不能穿拖鞋的，穿拖鞋在地上对会摩擦出声音，然后我就要踮起我的脚后跟就像那个跳芭蕾一样，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然后那个门锁打开我都是
很慢对不
对，要很慢很慢往下压咔嗒打开
0.25倍速，
对，然后
妈妈冲出来
你不是你很大声你不是声音很大吗，我打扰别人休息知不知道，
为什么尿尿不能少喝点水吗？
不是，我们家其实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关卡你知道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第一道关卡是下床接触地板，然后这时候我一般再去芭蕾舞步就是度过这个关卡，第二道关卡就前面讲到要开门嘛，就小声咔嗒解决这关卡，然后呢在我们两个房间怎么说呢，门口它其实是有个走廊的，走廊通到外面去，走廊还有一个蚊帐，然后那个蚊帐它是合起来，我们家一年四季基本都会放在那个地方，蚊帐很重，
是那种蚊帐门吗？
啊，蚊帐门，对，你要再把门蚊帐门扒开，
蚊帐门，
对，这个时候我会先用自己的大拇指的一个脚尖
大拇指一个脚尖
用脚开的，
先从那个缝隙底下就是给它往上滑
啊，大脚趾是吧，
大脚趾，对，然后就是给它往上滑，把那个蚊帐门就是它不是中间是用那个磁铁吸附的吗，
对对对，
给它推开一点点
哦，不敢猛的直接打开，
对，你直接弄开就肯定有声音啊，
妈妈又冲出来，
我妈不关门啊，主要是她关门我觉得这些都是小声音，然后就跳推开之后把自己的侧着身子从那边出去之后潜入厕所，然后就是在
应该尿都很慢吧，
尿就是必须得把厕所门关上，
你回家是不是都坐着尿就站声音太大、
哎、你说这是很好的办法，谢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我进厕所之后一定要先关门，因为尿也是有声音的、这个尿的声音可能会比刚才什么开那个蚊帐门
都大
更大一点，对，所以一定要把门关起来，然后厕所我们家干湿分离有两道门我都关，这样的话能实现一个声音的最大隔离，对、然后我在里面尿完了之后又继续把刚刚的所有步骤重新来一遍再回到我的房间，然后我这时候我在床上就是我要很小声的呼吸大概15秒钟可能会有一些余韵，这个时候以前就好几次都属于那种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我上完厕所回来了，其实我妈她先前已经被我吵醒了，她在等我回房间来骂我，然后就是我必须要在床上就是等着15秒，我说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没有听到，好好睡觉好好睡觉，然后她这时候没有声音之后我就
解除警报，
对，就解除警报，我就每天晚上都要经历这样的一番轮回，不过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妈吃那个效果还好一些了，我目前回家的话是能够做到就是开门的时候开那个蚊帐门不用用脚尖给它推开了，我是可以用手推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你下次买个夜壶吧，
对，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买个夜壶吧，
但是如果大号呢，大号也是很难搞的，
买个盆儿
哎，我跟你讲，我刚刚不是说我妈也一模一样吗？就是关于声音的这部分，我跟瓜简直是感同身受。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差不多是她那样的感觉，就是踮着脚尖走路的那种。但是我妈，我觉得可能比你妈妈还要严重一点。就她失眠，失眠到什么地步哈？她那个门是绝对不可能打开的，因为门打开的话，就也有可能有一定的风声传进来。对，以及包括她房间里面必须是全黑的。你懂什么叫全黑吗？
一点光都不能漏进。
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世界上最黑的黑就是我妈房间里的黑。然后她要把所有的那个窗帘全部拉得死死的，以及呢，就是如果说哈，这些我都能忍，毕竟我也不跟我妈一块睡。但是假如说这段时间我们要出去旅游或者要回老家等等的，那就完蛋了。
你们会睡一起是吗？
不是，不是睡一起的问题，是我妈她是认床认到了一定程度的
哦，
他的枕头、被套、被子、下面的褥子等等的所有东西，必须是家里面的那一套，
他要带过去，
全部带回老家。
那这每次一下带不少东西呢，
整个车子塞得满满当当。
对，失眠的人他们会有这个特性，我妈其实也有一点这样子，
蛮机智的。
她但凡到杭州这边来住任何宾馆，她都说不如家里的那个枕头舒服，然后就会把失眠的原因归结到就是枕头啊、被子那方面去。
对，所以我妈每次都会带上她的那些，就是
哦，我有印象，
家居四件套。
好神奇啊。然后说家里的，我其实还有两个，然后我想到，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吧，就家里面不开空调，不给开空调。明明家里边装了空调，但是热得要死都不开空调。然后这件事情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我们家其实安空调比较晚，不是说从小我们家就有空调的。然后后来安了空调大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此之前我们家一直都是用那种电风扇，我们家有各式各样的电风扇，大的小的、高矮的、胖的瘦的，然后便携的，然后放在床头柜的，立在那边的都有。就是可以满足你在任何这个房子里的任何一个空间都可以有适配的电风扇来为你获得一些凉爽。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因为全球变暖是怎么样的吧，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夏天越来越热，开始逐渐觉得电风扇没有办法满足你夏天这个获取凉爽的这个需求了。然后我们家终于在好像在我大学左右的时间吧，我们家装了空调。装了空调之后，我其实不常回来，因为我那时候不在家里边这边上大学，偶尔回来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说热死了，我的天哪，你想夏天吃那种什么排骨面呀，那种有带连汤带水的，其实很热的，你吃一吃满头冒汗。我说怎么不开空调，咱们把空调打开吧。然后我爸妈不会阻止我的，因为我难得回家，然后就会让我打开空调。
大发慈悲。
对，大发慈悲。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放寒假或者现在长大了，然后那个放这个过年这个假期你要回家住一段时间嘛，爸妈就没有那么迁就你了，大家都知道的。
哎，可是你们家不是应该有暖气吗？
有暖气，但是早年的时候，比方说已经很冷了，但是还没来，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停暖气了，怎么样，偶尔都会有这种突发情况嘛。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家你要硬说那个暖气的话，我们家最一开始那个暖气，他们那个房间是在那个阳台那个地方的，是包在阳台的那个墙里边。所以房间里边是没有暖气片的存在的，它是靠在那边，就是往进散，它那一排那个三面墙全部里边都是暖气。然后就等于晚上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冷的，如果硬要说的话，但他们就是不开空调，就都是没有关系，还没有那么冷。然后
挑战人类底线。
然后一度不给我的房间开空调，我那个房间到现在都没有空调，因为我那个房间本身很小，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次卧。我一直也是就是也没必要早年间觉得安个空调也蛮贵的，我也不需要，我那房间那么小，我开一个电风扇很快就流通起来了嘛，就会凉快。后来觉得受不了了，太热了，实在太热了，夏天真的受不了，然后装空调。装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时不时的过来，哎呀把空调关了吧。就是比方说你在自己的房间或者你在他们的房间，可能在玩手机或者是玩电脑还是干嘛的，他们会非常自然的进来，也不跟你进行任何的对话，只是抬手拿起那个遥控器，哔的一声把空调的给你关掉了。然后我觉得非常诧异的扭头，我说为什么关掉，都这么冷了你还要开吗？他们觉得已经很冷了，
他们表情真的吓人了吧。
他们反正就会说已经很冷了，关一会儿关一会儿，要么就是冬天他们也觉得冷了，现在会开，开一会儿他们就会关，开一会儿就会关，觉得暖和了就关掉。
我觉得我妈比较会耍那种自作聪明的小聪明，她比如说她会在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关掉。跟我起正面冲突，你知道吗？
你回来可能发现不了。哎，
我发现了，我突然觉得就是你知道，很明显的开空调和关掉空调之后一小段时间是有，我个人是能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那种温度差距的。
对，它那个风不吹了吗？
对，然后我就会定睛一看，怎么是红光？然后我就会出去说，妈，是你把我空调关掉的吗？然后妈说，没有啊，你自己开了定时吧，或者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就 都是他关的。
哎，你们说这个确实父母很爱就偷偷关空调。
对，
就尤其是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我是属于那种我一晚上从早开到晚的那种类型
啊。那你是该关、
啊、不是从早开到晚，是我从晚上上床开始到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都是开着的、要开着过夜。然后呢我爸妈这时候就会属于半夜，我爸他是知道我很怕热、然后也知道就可能我睡着了之后不会关空调。我爸是属于那种他每天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对，在寂静之地真的很厉害，这么一说真的很厉害。
他也要跟你一样
就是他很强大的一个点，一个是他半夜两三点会起夜一次、然后他会习惯性到我房间来瞅一眼，就是看看我房间的空调关没关，然后如果没关的话他就会把空调关掉。然后扣子刚刚提醒了我，他每天晚上都有这个行动的话，他还是从寂静之地
是不是从你母亲的身旁起来的？
对，他是从我寂静之地出来的人。
Come from 寂静之地。
你们家晚上要是装个监控应该很精彩、
一面是我妈在追杀我，一面是我爸偷偷起来关空调。
不过刚才说空调，就是我们家在开关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之前装不装空调上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小的时候经常夏天很热，每次热了之后呢，家长就会让我干什么，就说你现在可以到外面阴凉地待一会儿就凉快了，或者、
赶出家门吗？直接
就或者家里有一些阴凉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不是凉的吗，你可以在那待一会儿，拿小板凳坐在那里，然后或者说床上不是刚钻进被子或者说刚躺上去那一块床单是凉的、对吧，说先再这样躺一下然后
翻个面去那张床上躺一下，
对对对，去那个床上躺一下。或者说你现在如果正面反面都觉得已经差不多，你就侧着躺
煎牛排吗？还有封边
对，然后而且刚掀起被子的时候被子里面不是刚开始也是凉的吗、说你可以先盖上被子凉快一下
好极端
对，然后或者说有那些什么凉的东西在冰箱旁边贴一贴这样。我就说那咱们能安空调，这空调咱也不贵又不占地方，就放在家里又能怎么呢、然后呢家长又告诉一个理由，说这个人体的冷热啊它是有天然的规律的、你如果用这个空调去把它打破的话，可能这个身体就会就不健康对、就会出问题
啊，一样的。我们家也是，就是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家里边只有电风扇、他们觉得电风扇的风和空调的风吹出来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会觉得电风扇吹出来的风
是
自然
风、
然后空调吹出来的风是有反正就是有一些不健康的气体、
为什么理论都一模一样啊
对
啊，
我
他没有上过什么培训吗
可能确实有一些不健康的气体吧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你不能常吹，而且那个空调吹出来的冷风是刺骨的、你会感冒，它是那种冰凉，但是电风扇就是物理旋转吹出来的风，它是非常自然的很健康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就是说你只要坐在那里不去干什么事情就心静
自
然
凉，
这句话是从小听到大。
对，
哎，你知道如果说爸妈不让经常开空调是为了节约成本、省钱、其实我还算是能理解。但是空调的风有毒，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
不健康
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我这边地域性还要更强一点、我他妈在重庆
闷热，
那火炉
热死了，
你知道有多热吗、直接飙上四十几度、直接飙上四十几度，然后大中午烈日高照，然后整个人就是你坐在那儿心境根本没有办法让你做到自然凉，你只会汗越来越多。它是那种状态，就是这几年重庆已经好很多了，主要是我可能上初高中那几年，你知道是什么状态吗？是你肉眼能够看到那个热浪的，懂吗？就是大家去过沙漠或者看过一些那种沙漠的纪录片，你们就能看到那个空气当中是有透明的波、透明的东西在涌动的那种感觉，
热辣滚烫，
真的是热辣滚烫。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崩溃的，我会找我妈妈，我说妈妈真的太热了，我这热到要哭了，我这个恨不得把我皮扒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妈就会说去冲个凉水澡吧，对，而且她还说不要太凉哈，温嘚嘚的水就可以了。哇塞，对，这根本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不可能真的在那个时候去冲那个凉水澡、不可能真的用凉水，因为我妈也不会让我用真正的凉水、所以你只能用那种可能偏温一点的水，
你都觉得热，其实到
热的半死。然后我妈是从小到大不让我喝冰水的，就我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解暑方式，
对，我没有任何办法做到物理降温，没有任何办法。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求我妈妈，我就想给她跪下了，我说求求你了女王大人，
开一会儿吧
对，然后我妈就说好吧好吧，那咱们就开一会儿吧，我说好好，然后我就恨不得把那个空调按到十六度啊什么十八度之类的、
妈过来看开到三十度，
我妈说二十八度哦，你知道
风速最低
四十多度的天气
静音模式
睡眠模式，
省电模式，
40多度的天，开28度的空调，聊胜于无罢了。
对，
后来就是我就是3番5次的去找我妈妈沟通，这个就是最低限度。嗯，最后沟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最低不能低于24度。
嗯
啊，但是正常情况下你最好26度。
啊、
嗯，那妈妈不热吗？
她不热。我妈一直宣称她自己宫寒。说妈妈体质很寒的，你看妈妈这个大夏天的手脚都冰凉，
妈妈在发抖，你摸。
对，妈妈大夏天都不吃冰淇淋的 you know， 好像那几年她确实身体不是很好、这个我也可以理解。直到后来又过了好几年之后，她身体好转了很多，整个人变得壮实了一点，然后呢她就开始，哎呀，这个夏天是有点热哈，开会儿空调吧，开个22度。这有点突破底线了。
你知道，想到我就小时候有去那个同学家里边做客，就过夜的那一种，就跟玩得特别好的同学去人家家里边，晚上就和我的同学一起睡嘛，睡在他的床上，也是大夏天，真的很热。在我们晚上上床之后呢，我这个同学就非常自然的嘣就把空调打开，咱们凉凉快快的，然后我们就睡。半夜我俩被热醒，就是满的，就是你后脖子都是湿的，然后后背潮潮的，就是你额头全是汗，头发粘在额头上，全都是汗，热的要死，然后。哎呀，翻来覆去，这来这，就醒了。
有人偷偷关空调。
对，抬眼一看，他房间里面的空调那个上面那个电子屏是黑的。然后一开始只有我醒了，我被热醒了。我从小特别怕热。然后我抬眼看到灯灭了之后，我也就是你有种来别人家做客，然后我也不好就是再给他打开，而且我不知道空调在哪里，我就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强撑着，但是我就睡不着了，我就躺在那边，我就翻来翻去，然后我就可能往他那边挪一挪，或者往另一边挪一挪，也是那种我躺过的地方有点热，去没挨过的地方可能还是有点凉意，然后我就睡不着。在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同学就这个家的小主人也醒了，他也热醒了，然后一抬头说空调怎么关了，然后一看遥控器找不到了，他起来找遥控器，我俩就开始对话嘛。我说你再打开一下吧，我刚刚都被热醒了。然后晚上不是他开的空调嘛，然后他看自己手边空调遥控器不见了，
没收。
空调遥控器被拿走了，被他妈妈拿走了。然后早上起来，亏得我们好像那会儿已经是接近快天亮了吧。然后就后来睡没睡着我不记得。早上起来又和他们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呢，他妈妈呢就很自然的从他的房间里边拿了空调遥控器回来，放回了他的房间的那个书桌上面。然后我就很好奇是怎么回事，我那个同学还问他妈妈，然后他有点习惯了，说他妈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晚上你睡的时候你觉得热你可以开空调，但是半夜妈妈会过来，哎呦这可不能吹一晚上会感冒的，然后就给他关掉，管你后半夜热不热醒，然后怕你后半夜偷偷再开会把遥控器拿走。
对，我有时候很费解的就是他害怕小孩感冒，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不怕小孩中暑吗？
对啊，真的很费解。
你过来关我也可以理解，可能到半夜那个小孩睡着了，那个温度太低了，你关一下。那你干嘛把遥控器拿走啊？
就怕偷偷再开，就这么极端。
哎，但是不能开一晚上，这个我们家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无论夏天有多么的炎热，
只能设定时是吧？
设定时，或者说就先用那种最低温，先把这个房间都把它
冰镇一下，
冰镇下，然后等我们都躺已经快睡着的时候，然后再把空调叮一下关上，然后等第二天早上再被热醒这样子。
你这是。我觉得这很像就是你保存一块牛排，你先把它冻起来，
对，
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再
解冻，
放到冷藏里边等它自然冷却然后化冻，这个样子
在等待的时间里赶快睡一觉。
对对对，
感觉
哎呀，我也会腐坏啊。
是，而且包括冬天的时候也是，就屋子里真特别冷，然后南方也没有暖气嘛，然后所以每次就先用28度30度先把房间都先轰起来，轰完了之后快睡觉，哎呀好干呀，关了吧，等晚上再把自己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再开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就这个，因为它在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有点根深蒂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出去出差的时候，就比如说要跟其他人一起跟同事一起住酒店，然后我就会想说这个空调开一晚上
真的 OK
吗？真的 OK 吗？
你也把遥控器没收了。
藏在床底下，
中央空调嘛，
把那个砸烂。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看我的室友，就是我这位同事，他可能已经睡着了。我心里在想，他现在到底冷不冷或者热不热呢？我现在走到这个空调面板旁边了，我心里到底要不要把它关掉？要不要把它关掉？
你会很纠结吗？
我很纠结。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住全季还是哪，我记得那个空调它是可以在那个就床边去控制的嘛。有时候晚上我就会忍不住。我特别特别特别想，
你成为了你最讨厌的样子。
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室友说好，那么咱们就是开一晚上吧，我会想说一晚上都开这个会不会有毒，像刚才说的，我就会把窗户打开。
打开窗户这点，首先咱辟谣啊，就是你正常健康干净的空调，你吹那个风是不会有任何，但是你长时间不清洗，然后吹出来的风可能会有害一些呼吸道健康啊。
对，
这个不是重点，开窗这件事情，
嗯，
我们家早年也是，那会儿还好安了空调了吧，安了，但是不开，就是他觉得热的话怎么样，咱们把窗户打开，
对，
让空气流通起来
就不热了
啊。他们会觉得。就是在我看来，你打开窗户，你在夏天的正午在吃饭的时候很热嘛，你把窗户打开，不是外面更热的热气进来了吗？
嗯，
但是他们会觉得打开窗户进行一个流通，会把家里边的热气送出去，这种感觉南水北调，咱们南水北调。然后包括很热的时候，刚刚 Taco 不是说妈妈让你去洗澡吗？
嗯，
我爸妈也就是热了，咱们去洗个澡。他们就是坚信洗完澡出来是可以感觉很凉快的，尤其是你要洗一个热水澡，
嗯，
出来就会有凉快的感觉。
对。
但是我真的洗不了热水澡，真的很可怕。他都会让你去洗个澡。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家里面经常也会存在一种超能力吧，我个人感觉是。像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奶奶是一个很省电、很省电的人。虽然她有三个冰柜，这个咱们不管再说。
有印象，有印象。
她在就是冰箱储存方面，我觉得她不太省电。但是空调跟电风扇她都非常讨厌，因为家里面都知道，就是像她这种老年人比较容易中暑，在夏天的时候，所以空调啊、电风扇啊，全部都给她备齐了。但是不管多热，她基本上都不会开。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家里面人就很希望她去把那个打开嘛，然后这样的话就稍微她能凉快一点。然后她对此的解释，一开始还说浪费电。然后家里面就跟他说电费我们帮你交，你就根本不用操心这个东西的，你就放心开就行了。然后他后面又想出一个新的理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说哎呀，我一吹那个电风扇我就觉得头痛，然后我一吹空调我也觉得不行，也是说空调有毒论，就是那个空气他说他吸多了头晕。我说
空调该洗了，
洗的就是干净的，给他买了新的。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他是出于省电还是真的不舒服，所以家里面人也就真的没有再去劝他这个事儿了。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是他不开空调嘛，我那天我下午在他家里面跟他聊天，我热的不行，我就说奶奶能不能咱们开个那个小小电风扇对着我吹就行了，就是
好卑微啊。
对，因为那天大概也有小40度，我靠，我真的快热死了，我对着我吹就行。我说咱们聊天你可以坐到背风口那个地方，我真的快热死了。然后我奶就跟我说，她说不要吹电风扇，吹电风扇就是对你身体不好，那个风会全部就进到你皮肤，到你一个骨头里面，然后它慢慢你那个骨头到后面要出问题，
你会风湿类风湿
骨质疏松，
对对，疏松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到后面我真的又我热的不行啊，我就又跟他提啊，他的时候突然给我冒出，他说你有就是感受到穿堂风吗？他说这个，我说哪来的穿堂风？我说我们不是在房间里吗？哪来的穿堂风？
有开窗开门吗？
有开窗开门了，有了。他说他能感觉得到那个穿堂风，因为在我印象里
会凉快，
对，在外婆家那个穿堂风真的是很大的，然后吹到自己那个脸上，哇，就透心凉，心飞扬那种感觉，雪碧打钱。感觉到啊，那在我地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穿堂风，连风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到了，他让我静下心来细细感受，等风来咱们就是一个
等风。
对，然后等了大概15分钟吧，我等不住了，我说我回家了。
中暑
了。不是，我跟你说最好笑的不是这个，最好笑的是我先回家了。然后那天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过去又去奶奶家吃饭，我看他背后红红的紫紫的，在背中央一直蔓延到脖子那个地方。
拔罐了吗？
不是拔罐，我们那边就是
刮痧。
对，中暑了之后要掐沙子。
哦，
中暑了。
掐，对，要掐你脖子往下中间那条线，我们那边要刮掐沙子，因为掐就会流很多那种红药。我说奶奶怎么回事？从那全是红的。我说，他说有点热下了。我说这是有穿堂风吗？
奶奶很极端哎，就是我记得我姥姥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我以前过年或者是我家经常会去看我姥姥，也是夏天的时候，她会觉得说老年人就是不要开空调，可能对骨头啊或者容易感冒之类的，她可能就是她的床头柜上会有一个那种小风扇，就是台式的，就立在那边小小的一个方形的那种感觉，她也不常开，但是她还蛮爱我的。对比之下，对，然后。
我奶奶很爱我，在这方面就是咱们说不做点评，
对，有规矩。就是我姥姥每次看我去之后，她知道我怕热，她就会马上就把那个小的那个电风扇给我打开，然后对着我吹。但是还是会那种情况，你真的很热，你受不了。然后呢，不开空调，到这样都不开空调，她会给我一把蒲扇。
啊，对，老年人
每一个老年人家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蒲扇。
对对对，我外公外婆是说蒲扇才是真正对人体最健康的。
对，做蒲扇的本来就是大自然里面的草木，
对，刮出来的这个风
是最养生的。
对喽对喽，
电风扇都只不过是工业产物，
对，
都不是自然风了。
对
对，它没有这种就是手工来源于自然的这种感觉。嗯、然后让他让我人力发电，就是给了我一把蒲扇，说你扇一扇就好了，你可以自己控制力道，你可以自己控制风的大小，
无极变速，真是。
但是我从小就很不喜欢用那种手拿的那种扇子，我觉得好累。我本来就，你想夏天你人就很燥，然后又很热，那个东西有的一些老年人的那种他们买的那种蒲扇，其实我说实话咱们承认他扇出那个风挺舒服的，然后风也挺大的，但是很多蒲扇它那个手柄都非常的细、嗯、而且是那种竹子的，很窄的一条竹子，你握的时间长了，它那个蒲扇因为为了要凉快，为了要风大，所以它那个面积很大，很大一个圆，但它配了一个细细的手柄，嗯，然后你扇扇扇觉得手好累，腕子都累，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越来越燥，越来越热，你可能觉得头啊或者你扇过来风是凉，但你整个人的内心其实你一点都不愉快，你觉得好累好心烦气躁那种感觉、嗯、我就很讨厌用扇子，但是姥姥每次都会给我拿扇子，我们家就是每次在我比方说去然后再要回家的时候，她都会塞给我一把蒲扇，说你拿回去扇，拿回去扇，
久而久之他的房间里全是蒲扇。
我家里边就是那会儿，我房间里边就是每次回家都会带一把，就是姥姥各式各样的什么，你想芭蕉扇形状的，要么就是大圆的那种形状。
去姥姥家送周边。
对，姥姥会时不时的就购入一些，她出去逛街买菜就会看到夏天有卖蒲扇，她每次都会买两把的那种。她就坚信这样子，每天走在家里边。客厅里面也是拿着一把扇子，这样才舒服。哎呀，你看你想多大风就多大风，你悠哉悠哉，很好的，这样的风很健康。
让奶奶到重庆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对，你们那边应该没有卖扇子的吧？
我们那边蒲扇蒲出来的也是热风。
对，它很自取其辱啊，我觉得就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你前面不是有讲到开窗这个点吗？嗯，我们家那边就是你开窗了之后，原本距离你比较远的那个空气波动，你是能远远的看到它。开了窗之后，它就在你面前，
好可怕，很可怕。
好具象的描述，
真的很热，热到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什么蒲扇什么风扇都不顶用的，你恨不得就是空调开起来16度、嗯、开到最强劲，然后同时你面前放一大缸子那个冰，
对，
你这样才能好一点。
嗯、哦，恨不得住冰箱里去。
对、哦、哎，说冰这个事情还是热嘛，我们家就是你再热不许你喝冷水。
哦，我们家也是。
你们没有这条规则吗？
我妈不允许，但是我爸非常推崇，所以我小时候还过得蛮割裂的。
哦、我属于我奶奶不允许，但我爸妈无所谓在这件事情上。
哦，我家里面就是他们一年四季都想要喝热水，就以我妈为首，就一定要喝热水。比方说泡茶，那肯定嘛，大家都是拿开水去泡茶。但是我其实觉得开水降下来一点温度，你再喝那个水也挺舒服的，对不对？嗯、但是它极端到他要喝这个水的时候，哪怕是我感觉可能有70多，他不行，你给我重新再把那个茶的那个机器打开，你重新给他开一下，他重新再滚一遍。嗯，然后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嘛，大家吃冰棍喝冷饮很正常，但是我们家里面一般不买饮料，最多买冰棍，然后喝水你要喝热水稍微亮一点，最好是温的，哪怕是夏天你绝对不能喝那种冰冰的那种水，然后冬天就更不用说了，冬天你想喝冷水就会讲你，但是我现在大了是说不住我了，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喝热水，但是他们到了夏天都要狂喝热水，这点我真的很不理解。
你知道我们家是有多割裂吗？就是比如说夏天又是很热，然后我妈又不准开空调，然后我澡已经洗完了还是很热、嗯、这个时候热浪已经来到我面前了，
然后再奉上一杯热水、
哎、到这个时候了，我首先会跟我妈表达我还是很热，我妈这个时候就会缓缓的为我端来一杯温开水哎，说喝了这个可能就会好一点。我当时看着这个水、
啊、
我就想怎么可能会好一点，
而且你
还出汗，
而且你小时候还不给你吃冰棍。
对，然后此时此刻你转过身去一看，我爸在干嘛？我爸正在从冰箱里面拿出一盒，就是那种一大桶的已经冰镇了好几天的那个牛奶，吨吨吨吨吨吨，
爽叔真的。
对，你知道我的人生就是很割裂，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爸爸那边讨一杯牛奶喝，我爸其实也会非常同情的看着我、哦、那个眼神的意思就是要不要来一点，但是我妈这边就是端着一杯那个温开水
已经在你面前了。
对、嗯、我没有办法，
热浪已经袭来。对
对我爸也只能妥协，说好听你妈妈的吧。哦、
我们家就是我姥姥，她是每一次在我过年回去或者暑假回去的时候，就总会把我叫到她旁边，然后先是把一些道理啊什么跟我说，说完之后每一次总会有一个说，你最近还喝不喝饮料啊？尤其是冰饮料，就是她我姥姥和姥爷他们就是觉得我喝冰的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其实我们俩很爱喝冰的，就是我们 们俩每次就是一盒冰的，姥姥就会说，一盒冰就会说。所以现在就最近姥姥也不是都在杭州在陪我跟妈妈嘛，这样，然后每次我跟我妈妈会偷偷喝，
像做贼是吗？
对，像做贼一样。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吃一些什么肯德基之类东西，也要背着姥姥姥爷这样子，然后喝冰水啊这些也是。如果说像那天早上我带了一个冰咖啡，上餐桌。然后我就发现那顿饭我姥姥吃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香甜，然后她的眼神就一直总在看着我那冰咖啡，就我感觉她有一些话语要脱口而出了。然后后来我说啊，我以后不喝了，就是
主动招认，
自己主动招认了。然后包括以前每次回内蒙那边一喝冰的，姥姥就会说你现在喝这个呀到老了
你就
知道
了。
对，
在他们眼里真的是冰水和外卖这两个东西简直就是荼毒人类之大恶魔。
对，人类灭绝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
对对对对。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我们觉得有点离谱的家规。
对，
不知道大家觉得离不离谱呢？如果你觉得不离谱，我尊重你，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或者你还有什么更离谱的家规也欢迎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多，还有学校里边的规矩啊，是工作以后公司里边的一些规矩，但是没有想到家里边就能聊这么多。
对，
对，后面再继续聊吧咱们。
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最后也再提一下这个八周年的事情。对，我们3月26号晚上8点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凹凸电波进行视频直播。到时候呢我们会抽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多的奖品来送给大家。然后同时呢在直播结束了之后我们还会有一条转发抽奖，所以如果你在直播间的时候没有抽到心仪的这个奖品，也可以在转发抽奖的时候再试一下。
对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次还准备了惊喜小周边要送给大家。那这个惊喜小周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以及它的具体的这个抽送的方式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推送里面去给大家看到的啊。大家可以等待一下我们一个正式的所有的活动细节和时间点的一个具体官宣。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们八周年凹凸电波要正式推出自己的播客厂牌了。这个厂牌里都有哪些节目呢？大家可以等待一个我们的正式官宣了。那也希望大家八周年的时候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抽奖这样子。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